好，哈利亚，哇，我们来针对七章第七节到第十四节这段的经文啊，大概张老师主要针对这段的经文的解释啊。我先把第十八节在那个希腊文的意思啊，原文的意思是这样啊，我再翻一次这样，并且这妇人就是你曾看见的，是那个大臣，是那拥有国度管辖那地的列王。所以他在描写这个妇人啊，他实际上用了大概是我们可以他可以说描写这妇人是用也用三次。第一个妇人是你曾经看过的啊，是你曾经看过的。第二个是那个大臣啊，第三个是那个拥有国度来管辖地上列王的啊，他是用这样的三个词来描写这个妇人是谁。那实际上从第七节他来谈到说要谈到这个女人跟这个兽的奥秘是什么，那我们发现到其实上从头到尾一直到第十四节之前，实际上我们看到他都是来大部分都来描写这个兽，最后十八节才来描写这个妇人是谁。所以他先讲要讲兽妇人跟兽的奥秘，而他的解释是先解释兽，然后兽解释的很长，然后最后结束的时候十八节再来解释这个妇人是谁。所以他是刚好这个是犹太人喜欢的一种描写法，先提出来的那个人最后解释，然后后提的那个人他就把它详细的来解释，这个大概是犹太人很喜欢的一种文学的一种方式啊。所以我们从八节到第十三节大概就可以了解兽是指谁，然后第十八节再谈到妇人是指谁，那中间的大概就是十四节到十七节是在谈到这个兽本身跟妇人之间啊，还有他跟羔羊之间的关系啊，大概他是来描写这些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那透过这一些彼此的关系，其实也是一种补充说明。所以十四节到第十七节谈到他们的争战在争战跟羔羊之间的争战，以及兽跟妇人之间他们彼此之间的不和其实都是一种补充说明这个都是一种补充说明，说明以后他们实际上所造成的关系是什么一种关系所以整个我们看到七节到第十八节它基本上它确实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段落，不过它的描写方法比较跟我们一般对圣经的描写法如果我们现在看旧约圣经先知书里面如果看以赛亚书、耶利米书跟以西结书的话，大概它的描写都是比较是一种持续性的一个接下去的一种描写法，所以我们看旧约圣经大概比较了解他现在在讲哪一个接续他来讲哪一个。但是到了但以理书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到但以理书它的描写法是一种重复的描写法，也就是他讲完之后他在后面又再讲一次，而这种描写法实际上我们在启示录里面我们发现到启示录确实就是一种像但以理先知的描写法，它是后面 会再讲一次前面已经提过的，然后再次的重复的说明啊，这个也是刚才长老不断的来跟我们说明，为什么他的描写法是这一种重复的描写法，而且有一些描写的过程，有时候现在看起来比较简单，那后面他会详细再次的说明啊。所以有时候看启示录不是要只看某一章或是某一段的经文啊，它的真的是它是一个大段落的描写，一个大段落式的描写。那刚才我们长老特别用第十二章的从第五节一直到第十七节，他的描写法，他来给我们稍微解释啊，这种描写法，我大概稍微再整理一下啊。实际上就是说，第五节的描写，妇人生一个孩子，孩子以后要用铁杖管辖万国，以及第六节谈到妇人的逃。然后被养活1260天啊，那这个描写这妇人的联系的两个动作，一个生了一个孩子，孩子要用铁杖来管辖，以及妇人的逃亡以及被养活。那实际上我们从第七节一直到第十七节，它就是重复的来说明第五节跟第六节，也就是说第七节一直到第十二节，他是来解释妇人生了这个孩子之后，这个孩子要用铁杖管辖万国，他的实际的内容就是从第七节一直到第十二节，他来详细的来述说。那妇人的逃亡以及被养活1260天，实际上就是13节到第17节重复的再次的说明，他重复的再次的说明这一段第六节的说法。所以五节就是对应七到第十二，六节就是对应十三到第十七啊。大概他的描写是一种这样的一种方式的，后面再来补述前面他概略性的谈到的内容。那这一种启示录的一种描写，实际上我们从第十二章以后。十二章以后所谈到的，即使十二章所谈的以后到第十三章，一直到揭西，一直到其实我们可以说他一直谈到第二十章，十二章到第二十章，其实他有很多是在重复的来描写。十二章到二十章这么漫长，很漫长，他实际上在重复在描写以后教会所遇见的这些状况，看起来好像有时候他像是我们有时候要用，有很多人解释，有时候要用一种现状现状联系的产生来描写，从十二章一直到二十章，好像是他在谈一个从教会的开始一直到最后新天新地之前的一个现状的描写法，其实这个应该不是这样的一种描写法了。十二章到二十章即使是一种重复描写法，而不是一个段落一个段落的这种连续状，一种线性的一种描写，它不是，它是一种缓折式的，也就是一种循环式的描写法。所以不要把今天很多的说，我们说那个时代论的描的对这段的经文的解释，它就是一种线性的一种描写法。它把说哪一段到哪一段是发生在什么时候，然后在某一段在哪一段在发生在某一个时候，然后就把整个十二章一直到第二十章，它就变成把它翻作变成说以后的有七的时期啊，七段时期的一种描写法。这一种解释是一种把启示看作一种连续而没有中断的一种现状描写法来解释圣经。以后很多的学者在重新检视这一段的经文，他们才发现到实际上时代论他们的解释圣经有它的盲点。 他们对于圣经为什么要一种用一种环状的，而不是一种线条性的线状的描写法，他有一个很大的一种错误。那不了解犹太人有一种这一种圆环啊，循着环状的描写法的话，就会产生啊，对于作者他所要表达的意义啊，就产生了错解啊。所以我们刚才长老有什么要去强调解释启示录哈，就需要先了解犹太人的写作的方式，他们有他们写作的一种习惯，用词习惯的方式，喜欢用一种前后对应，喜欢一种前面提后面再提由后面来补述前面，那这一种重复然后用三为主的用一种前后呼应的方式这个是犹太人，我们在读犹太文学或是读旧约圣经，甚至我们读到以后新约圣经，我们发现到都是重复的这样的一种犹太文学的特征，在每一卷里面都可以找得到啊，也就新旧约我们都可以找得到这样的一种特征啊。那所以有这种特征的方式，我们来看经文，我们大概就比较不会产生一种好像以后这个犹太人很多人就是把他解说以后教会使徒时候的第一个使徒时候，第二个再来就是天主教的时候再来就是这个新教改革的时候再来就是现在的圣灵的降临的时候再来就是千年国度的时候，然后再来就是新天新地的时候，那把这个启示录分割成一种现状式的描写法，那这样就会落入刚才长老所谈到的十七章，这里谈到说这个兽就变成把它解释它是指罗马，就是说它就是罗马因为谈到现状的一种描写法，就会把它指称在这样的一种只局限于某一个单一的事件上，或者说已经发生的事情上。我对启示录的个人的认识，我是认为这样的，他基本上是谈的是在约翰当时他所经历过事实，他已经经历过的事实，也就是说从基督一直到约翰自己所面临的这一些逼迫，也就是从基督他从主前大概二十几年的时候他出来主后二十几年，也就是西元二十几年耶稣开始出来传福音，到耶稣受死，一直到使徒他们传福音，一直到教会被兴起，一直到现在的这个约翰他被拘禁，那这中间教会经过很多的逼迫，不论是从犹太来的或是从当时罗马政府来的逼迫一直到最后他被监禁在这个拔摩岛上，这一段的历史是约翰他描写这一段启示录里面最中心的一个描写的一个内容，而他透过这一段的内容他来成为一种先知式的预言，也就是说这段的历史它会以后重复的出现在以后的教会的历史的里面，也就是说从西元二十几年到约翰写启示录，一般认为大概就是主后七十年到八十年之间，甚至有的人认为更晚，是到主后将近到九十年，这一段大概五六十年甚至到七十年的历史的中，教会所经历的被犹太人拒绝，被当时的政府所压迫，然后甚至犹太人会跟以后会跟这个当时的政府的互相的勾结，然后逼迫教会，这个历史以后在教会中会重复的出现，所以说主后八九十年以后一直到现在 教会所经历的，其实就是启示录他不断在强调以后所描写的这些过程。那这些重复的过程一直到最后的新天新地的来到，也就当时的教会他们会仰望那个新天新地新地的来到，以后的教会经过同样的逼迫，同样的苦难的考验，他们也要仰望最后的新天新地的来到，都是有类似的一种背景。所以我们如果用传道书所讲的，先前已有的以后必然再有，也就是说启示录他谈的是先前作者他所经历过的这些事情，他用一种意象式的来描写，这种描写以后也会应用在历代的每一代的教会的里面所经历的，都会同样的在经历这样的事情，然后当时他们所盼望的以后教会也是有同样的盼望，所以先前的事情以后必再有。那启示录大概我们用这样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才不会落入到说那以后一定会有哪一个历史一定必然会有发生，像有人在讲到千年国度，那以后就是一定会有一段时间好像是基督跟这一些得胜者他们在一千年的里面他们要做王，那做王之完之后呢就没有了，以后又这个撒旦又再来一次好像怎么很独特的会有这种现象的产生这就是一种受到一种现状的解释圣经的描写法，然后就用一种字面套路，以后就是以后会有千年的国度的问题。所以今天很多的人在讲前千禧年后千禧年，实际上都是落入到这个现状的描写法的一种陷阱的里面，然后也被字面的一种应验把它捆绑住了因为这种那种字面的捆绑，也就会造成我们刚才长老所谈到第十七章这里所谈到的这个七头，就是你们所做的七座山七座王，那就会用罗马或是用罗马的王来用字面来套历史中所发生的事情我想我们今天讲了这么多大概就是要让我们大家有一个心理一个先解的一个观念，它的字面意我们要先了解，然后再来不要被字面意要去套历史中发生的事情，历史中的一些现象，不要把它直接套在历史中的现象，它可能是已经发生过的，不过作者并不去强调这些现象，他并不去强调。那就如果就当时的时代的人读启示录，实际上他们大概可以清楚知道作者在讲什么，因为他们同样是在罗马时代里面，也同样是在当时第一世纪当时的犹太人仍然是存在的，教会仍然是有一些犹太的信徒，所以启示录对当时的教会来看，他们大概清楚知道他们所描写的就是当时教会所面临的这些逼迫的问题，其实就是在讲教会所面临的逼迫问题，透过这些逼迫的问题，他透过这样的一种预言式的或是说一种天启文学式的来写作给当时的教会，让教会能够透过这些天启式的能够来印证他们自己所经历的这一种逼迫它能够被建立起来能够继续的有一种信心盼望能够坚持下去，这个大概就是启示录他写作的最中心点。 那如何一步一步的应验，不是他作者要跟我们去谈的。今天的我们发现到，从2000年来历代的很多的各教派的创始者，几乎都会去提到启示录所提到的一些经文，认为基督的再临之前所面临的这些现象已经会一一的来临到，然后就会预测基督的再临。不论是这个安息日会、真耶稣教会甚至摩门教其实还有更早之前的教会，在欧洲的教会，实际上他们也有一些教派都落入相同的问题，都认为启示录的所描写的某一些经文已经应验在当时的时候，那因为应验在当时的时候呢，他们就认为基督就是在某一年某一天他会降临。西方的教会犯的毛病，以后在美国的教会犯的也一样相同的毛病，以后在中国的教会也有的也是犯相同的毛病啊，都是不断的去做这一种预测，然后透过这样的预测来对他们的教会的信徒来做一种预言，都是犯了保罗，实际上保罗不断的跟我们谈到这个天上的事情有时候是我们所不知道的。那耶稣也跟我们讲，那末后的时候是处于，那是在于神的，连子都不知道。那子都不知道了，保罗也说他也不知道。那结果这一些人他们说他们知道他们比耶稣更早知道，他们比保罗更清楚明白那这个唐老师犯的这种这些问题，这是我们要去避免的我先谈到这一些刚才张老所谈的这一些问题那个阿 Ken， 你有没有先回应，或是你有什么问题？阿 Ken， 喂，陈宇在吗？
在。
喂。
喂，听到吗？
听到了，听到了，你讲。
我想问一下，这个十二章那个第十七节刚长老提到这个拥有这个耶稣的这个见证到底是什么意思
你讲十二章的十七节。
刚刚长老提到这个拥有这个耶稣的这个见证可以详细说明一下吗？
是什么意思了哈？好，其实这句话在启示录它出现了蛮多次的了。它从第一章就开始了，
至少六次以上。
一章的第二节那里就有耶稣基督的见证，有没有？耶稣基督的见证，约翰就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他就凡自己所看到的，他都见证出来。所以约翰他有神的道，也有耶稣基督的见证。所以你要说拥有耶稣基督的见证的，你用约翰就知道了，约翰就是这一位这样的人，这样清楚吗？阿 Ken。 好，
明白。
拥有耶稣见证的就像约翰一样了， 就像约翰这个人一样，写启示录的这个约翰啊，约翰就是将耶稣基督的见证，哎，他都见证出来了，他就是这样的人。那耶稣基督的见证以后，在第六章、第十二章、第十九章，实际上他二十章甚至到二十章，他都有出现。以后在六章、十九章、二十章，他都有出现啊。
我们和合本都翻成为耶稣做见证吧，这是很糟糕啊！一扯到耶稣的话，就是啊，和合本都会把它翻成为耶稣做见证。
嗯，
其实这是两个名词而已，一个是耶稣，一个是见证，都是名词。
他只是说前面他用一个拥有啦，这样的人呢，他是拥有耶稣的见证啦，哎，也应该说他是，哎，他拥有的这样的一种见证，而且是一种持续的拥有耶稣的那一个见证的。
合板哦，如果翻成为耶稣见证，那表示他见证的一个
对象，
对象是见证耶稣啦，
耶稣
啦，哦，是以耶稣为主题的见证来见证耶稣。原文耶稣的见证是耶稣为谁见做见证啊？耶稣见证的不是他自己，是那位神。就像神的道一样，神的道就是要见证神，那耶稣的见证就是要见证耶稣，就是耶稣的父就是神。那约翰他一样，他是为了神的道跟耶稣的见证。其实是这样，耶稣的见证这个字啊，名词，见证这个字啊，这个我们会翻到旧约里面，他会谈到说那个滑板就是说正板见证的宝贵，或者说见证的板，他实际上这个见证跟那个见证是一样的意思。那如果就希腊文来讲，他如果用阴线或是多，他应该是中线，他应该是中线的。你查一下，他是中线啊。
这个是阴线。
阴线啊，阴线应该把它换成正词，正词啊，或许比较适合。
正言。
正言，对。它不是动词啊，它是一种
见证
的那个
言语
的内容，见证的言语。
阿 Ken 讲的更清楚的，就可以这样说啦，拥有耶稣的见证的人，就是说他跟耶稣一样。他拥有的一种见证词是跟耶稣一样的一种见证啊，也就是当耶稣基督他如何来为了神而牺牲他自己的生命来见证。那今天拥有耶稣的见证的人，就是按着耶稣的模式来为神见证的这样的人，这就是拥有耶稣的见证者了。所以他前面先谈到说，他们是来看守的神的那些诫命，也就是他是遵守律法的人。但是遵守律法的人，他会面临的就会跟耶稣一样，受到当时的社会、当时的传统所排拒，而甚至会因着他遵守神的律法典章 他会受逼迫，到最后甚至要走到十字架的这条路。所以守神律法的人，最后他就会跟耶稣基督一样，为了神的话，为了神而牺牲了，而被杀了。那这样的话，这样的人他等同就跟耶稣的见证是一样的，他见证了耶稣先前的见证，或者说他拥有了跟耶稣一样的见证，他把耶稣今天所见证的这些内容重新应验在他身上，再重新见证一次了。当然我们用另外一个术语也可以说，他等同是在见证了这位耶稣一样，只是说用他自己亲身来见证的这位耶稣，而不是光用口来见证的这位耶稣。今天我们说换作说为耶稣做见证，常常都说啊，那就是说为用口来传说耶稣怎么为我们死了，耶稣怎么样为神的话啊来传讲啊，来坚持啊，来走上十字架的路。如果用和本的翻译法，大概我们会产生了一种误解，就是说啊，你今天去传福音啊，你今天去见证耶稣怎么样为我们死了啊，大概我们的理解大概都会落在这样的一种程度。但作者的原文的意思，他不是光讲这个成在口头上的宣传而已，而是他真的是像耶稣基督一样去经历耶稣基督的见证，而成为他自己的见证。这样的人他的见证就是拥有耶稣基督的见证了。这个也是这个启示录里面，其实他不断的用类似的语法来跟我们描写到，当我们看到那两个见证者他所承受的，以及像第十二章里面，我们看刚才第十一节嘛，弟兄他说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跟自己所见证的道，虽至于死也不爱惜生命。实际上这个后面的意思就是在补充羔羊的血，也有基督的血，基督的见证是羔羊的血，基督怎么样他的生命来做见证，那实际上就成为弟兄他如何用自己的血来做见证，他把它放在一起，他成为他们能够得胜的一个原因。那也就是第十七节他重新再说明，他用另外这个词句来跟我们说明的。阿Ken，这样可以清楚吗？
我大约了解了
啊。我的普通话会不会讲，有时候讲太快你会听不是很清楚？
我不会不会，听得懂
啊。好好好，那你有没有其他的？
就这个十七章，第八节了，他提到这个生命册的这个问题吧，他为什么强调这个从创世以来没有记载生命册这件事啊？因为在出埃及里面有提到一些人本身在生命册上本身有名字，但又会被涂抹的吧？但他这里强调是从创世以来啊，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在？
就是说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生命册上，这个从创世以来他这样记载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
因为我记得在出埃及啊，他有提到每一些人原本的名字是记在生命册上吧，但也有机会会被涂抹了。 我就想为什么他不直接说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啊，而要强调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生命册上啊。
嗯，
就经文特别加了从创世以来。
他是来说明住在地上的这些人是什么样的人。那刚才长老有听他跟我们谈到住这个字，他跟第十二章的那个支搭帐篷那个住，我们这本也换作住啊，它不一样。我先跟你解释这个字。支搭帐篷就是说它像这个亚伯拉罕一辈子都是支搭帐篷的，他透过这个支搭帐篷表达他的心不是在这个地上的，他仰望的是天上的家乡，所以他用支搭帐篷，他是飘离的，他不用这地上为他真正的产业。而第十七章的第八节，这个住以后在实际上在启示录里面也出现很多次，它都是描写那居住在地上的。这个住本身，它用一个卡大再加上一个住结合在一起，我们用中文的意思大概就是说比较强调是一种定居，也都是它在地上是定居下来的。简单来讲，就是他不认为他的家乡是在天上的，他认为他的家乡是在地上的，就叫他就定居了。实际上这个字如果就寓意式的来讲，都是指向一个不好的意思，负面的意思，也就是说没有对天上有盼望的人，而是认为是以地上为他满足的人，就他用的用法都是一种定居在地上的人。好，你要先了解这句话，你要了解这句话之后，你再来看他后面的补充说明，这样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就是一个没有名字记在天生命册上的人。既然他的盼望是在地上的，他就不可能在天上的生命册被记住啊，他不可能。那在记生命册，我们在启示录的第三章的里面，他就已经出现了啊。他就跟我们谈到那个生命册，就是那个得胜的人，以后神在新天新地的时候，神要在生命册里面要记住他的名字啊。那表示他们是得胜的，他们是有信心的人，他们的盼望不是在地上的。最后谈到生命册的时候，他说这样的人，他是从创立这个世界以来的啊，创立这世界以来的，也就是说他从亚当夏娃创造以后，一直到作者写启示录的时候，凡是对于今世存着盼望只定睛在今世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一批人啊。他不是只谈到当时的人，他认为这样的人是从神创造天地以后，这一些没有信心的人，眼光只定睛在这今世上的人，他们是没有记在生命册的人，那他们就会被这个兽所迷惑。简单来讲，也就是历代以来受到撒旦迷惑而把眼光只定睛在这今世上的人， 他们当然会被这个兽所做的来迷惑了，而以为稀奇了，而以后都会来敬拜他，会受他的辖制。他是来谈这种人啊，所以他谈的有时候他不光只是在谈当时的教会的人，他甚至把历代以来受到撒旦迷惑，受到撒旦透过今世的君王、今世的权柄、今世的一切所迷惑的人，他是用这样的方式来描写的哈。所以从创世以来，他就讲到说，都是同样受迷惑的人。
我补充一下，为什么他会说这个兽是从前继续存在？连续讲三次。好，也就是说，旧神创造世界，亚当夏娃以后，从那样的时候一直到现在，叫作者那个时候，所以这个兽不是我们一般说的说就在存在那个所谓的罗马政府，而是罗马政府之前，这个时候就已经存在了。也就是说，就创世纪那个时候来讲，亚当夏娃犯罪，他生命册已经被涂掉了。亚当夏娃的后代，他们都是住在地上的，他们都成立了这个国家，他们所敬拜的侍奉的不是独一真神。从创世纪的第三章开始一直到创世纪的第十一章，那时候世界上分成70个国家，这70个国家里面，以尼禄所建的那个大城，其实尼禄的那个大城就已经开始告诉我们，那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大城。因为尼禄所建的就是大巴比伦城，以后人类就是在大巴比伦城里面悖逆，他要宣扬自己的名。从那时候开始一直到启示录所说的这一个地上所有的那种大城大国，它是过去一直存在的，而这个也是所谓的创世以来，你在这样的国家的里面，你当他的子民，你是没有生命册上没有份的，所以赶快从巴比伦逃出来。十八章才会讲说，赶快啊，我的民啊，赶快从那边出来，免得你跟他遭受受了祸害。他的意思是在这里，所以我们不要只仅止于认为说只有在作者那个时候那个兽而已啊，他是表示说这个兽它的性质，它是属地的，属魔鬼，它从来就是抵挡神的，逼迫属神的子民的。从亚伯开始，亚伯是第一个，他受为了敬拜神，他被他的兄弟所杀害，以后他的兄弟就成立了一个地上的这个国度，这是该隐的后代。我们要用这个角度来看，为什么他说那个兽那个龙就是古蛇，对不对？可以了解吗？
我大约了解啊，但是还是有些搞不太懂的地方啊。就是生命原本建造就生命册上的人啊，他的名字也会涂抹的吧？所以我想好奇，为什么他会强调这个从创世以来这个名字啊？
简单来讲，创世以后，神就设立了一个生命册，他准备要来 登记那一些神所创造，然后呢他能够在这个地上能够成为一个得胜者的神，就把他登录在生命册。比如当神创造的时候，神就已经预备了他末后最后给他所创造的人是得胜的人，他给他登记作为一个生命册。比如创造就已经预备了救赎和赏赐了，所以创造不是只有光创造。那以后神所创造的这些人，他们就要经历在他们人生的这个过程中，他们是不是配得最后被记录在生命册的。阿Ken，你自己的看法呢？
其实我有一个疑问啊，就是那是一些人啊会看见这个出现这个兽啊会觉得稀奇啊，但是如果一些人他本身的名字是记载在生命册上啊，但是后来因为各种原因而他的名字被涂抹了，涂抹的话啊，那么他们难道就不会感到稀奇吗？
生命册上会涂他的名。
你说什么？你再讲一遍好吗？
我就是一些人啊，他本身名字记录在生命册上啊，也有机会涂抹吧。就根据这个出埃及记这个32章啊，这个33节啊，就这个亚威对摩西说啦，谁得罪我啊，我就从我的十上涂抹谁的名啊。如果根据这个逻辑的话，就算是一些人本身他有机会从创世以来名字已记在生命册上，但是有机会他们的名字会被涂抹吧。然后呢，我就就想为什么他不直接说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不就清楚了吗？为什么要强调这个从创世以来啊这个名词啊？
你的意思是说，就生命册的角度，是不是每一个人照讲都应该已经先写在生命册上的？所以出埃及记32章，摩西才会说：“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字。”表示这个生命册已经每一个人应该都有的，而如果他是违背的，他才被生命册里面把它涂抹。而这里反而是说，他反而是这些人是没有被记在生命册的。你的问题是不是在矛盾这个问题？
大约是这样了。
好，
先说了，谁有资格被写在生命册上？先探讨这个好不好？谁才有资格？以及你说的，好像无论谁，谁都会被先写在生命册上。我看这两种观点不一样。我比较反对一种，好像无论是谁啊，都已经被写在生命册上。我反对这种说法。其实摩西他说的，当然是指他的本来他就是，他的名字是有写在上面的，那以后他求神把它撤掉。这是就摩西他个人来讲，哎，我们不是摩西啊，是不是？我们说， 我们说如果说亚当夏娃这些人都犯罪了，他的后裔也犯罪了，生在罪中，如果亚当的后代，如果照你的说法，好像亚当的后代每一个人都是在生命车上，这个在神好像也没有这么说。至于他是，我们只能说是谁有资格，什么条件下他才是有生，他的名字在生命册上，我们应该以这个角度来想。
马拉基书的三章第十六节大概比较清楚谈到神的生命册在嫉妒是嫉妒哪一些人。阿 K 你可以看马拉基书三章第十六节。
哦，好的好的，
也就是旧约的最后一卷，旧约圣经最后一卷马拉基书。
这就是那是敬畏亚威是令他们的那些人吧。
哎，对，敬畏亚威且思念他名的人，生命册只是记录这一些人。那表示反面来讲，那些不敬畏亚威不思念神的名的人，他们是没有记录在生命册上的人。哎，好，所以生命册不是只要人被生下来就好像就被记录在生命册了，哦，不是了，好，他是给在今世你能够坚持神的道的，哎，
对，我想针对他这里谈到从创世以来，他从创世以来，阿 K 你的理解一直是朝向生命册来想的，可是我的观点是朝向这些人啊，因为他用名字，所以名字是代表这个人嘛，所以这些人没有被记在生命册上，我们就是刚刚也谈到了，也就是说那一些不敬畏亚威神的，不守他律他诫命律法的这些人嘛，简单的意思可以这样理解。所以这个世界上就有两种人，好，其中一种就是这一些没有被记在生命册上，然后它的起点是从创世以来开始，它应该在强调，也就是从神创造的第一对夫妇开始，他的所有的后代里面，这些人有一这些人他会稀奇这件事情，这是第八节要讲的，也就是他会对这个他会以后会再来临的这个兽会觉得稀奇。那到底这个他会对这个兽觉得很稀奇是什么意思？应该是这个重点是在这里。表示另一面来讲，那一些名字被记在生命册上的，他不会稀奇这个事情，对不对？
嗯，
他不会对这个兽感觉到很稀奇。那稀奇的意思，
他是被迷惑了。这个但以理书的十二章，我们再看一下，他 他这里也有讲到名字录在册上就变成了拯救。
嗯，
十二章单一理书十二章第一集，那时保佑你本国之民的天使长米迦勒必站起来，并且有大艰难从犹国以来直到此时没有这样，你本国的民中还名录在册上，就必得救得拯救。也就是说，就以色列民当中他会有名录在册上的，那在很大的一个艰难当中他会得到拯救。那反过来，你本国的民众也有名没有录在车上，那么在那个大艰难当中呢，他就不得拯救。他的意思是在这里，有一部分的人录在名字当中他会得拯救，有一部分的人他不可能会得拯救。
嗯，
所以我反对说每一个人的名字都已经记在生命册上，我反对这个。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不要讲得拯救了。
阿 Ken 的意思说会涂抹啦，按照出埃及记那边他会涂抹掉。
不是这意思啦，我的意思是说你有本身你有被录在册上的那一个先决条件，
嗯，
你要符合那个先决条件，也就是你遵守神的约的人，我认为是这个。我认为这个生命册上是好像说一个主人或君王，他买了一个所谓的这一个他的这一个仆人，他的仆人里面就登记在他这一个归属在这个主人的这个名下。那这个主人我们用说他就是一种能够活着的这个仆人，而听他命令的这些仆人，他是被买赎来的，所以他的名字就是归给这个主人。如果这个仆人不听话，他当然会把他除掉。但是你先决条件你要去称为是他的仆人啊，我的意思在这里啊，对不对？而且这个仆人是听话的，
嗯，
所以我还是认为说他是听话的，守神的律法的，他才有可能是成为名录在他这个主人的这个生命册上。应该用这个角度来看，也不能说不能是谁，他是神的仆人，或是魔鬼的仆人，他的名册就是在这个生命册上。那这样的话，那还要图什么？
这个
我可以问这个问题吗？
啊，你讲。
东方提到这个差生这个问题啊，我想到诗篇啊，大卫他好像有一篇诗篇提到。类似什么我的日子上面度一日啊，你的名字记在册上吧，类似这样的描述啊，是不是有一篇这样的诗篇啊？
听得懂吗？
说诗篇里面似乎有一篇是名字录在册上。
哦，诗篇哦，诗篇蛮多的哦。诗篇六十九篇二十八。
我想今天他谈到这里就好不好？好不好？已经快十二点了。李丹，你有没有其他问题？或是你有什么想法？李丹，
六十九二十八。
好，给我现在跟你谈一个啊，你大概这个生命册哈，大概是六十九篇的二十八节，愿他们从生命册上被涂抹，不得记录在义人之中。所以会记录在生命册的就是义人，这样你清楚吧？
搞这个清楚。
好好好，好了，就这样了哈。好，你还没有其他要谈的？
我走这边去了啊，不要了。
好，那李丹在吗？李丹。
不好，长老的意思是什么？不接受什么那个名字写的生命册呀？
我们从神的这一个律法、神的盟约这样的人，他不是义人呐、啊，他不是义人，他就不可能是被记在生命册上了。你如果本来是义人，如果你犯罪的话，神也会把你涂抹了。
那个这个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也就是不支持那个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嘛，对吧？
那当然了，不然干嘛要把它涂掉？
对呀、啊，是啊，这个就好像，比如说在中国那个参加奥运会哈、啊，他们挑选那个人，刚开始，会入选这个参赛的资格，到最后呢又把它又除掉的，那这个好像跟这个有点类似吧。
他是在讨论那个创世以来啦，跟这个生命册有什么关系啦，你的了解呢？喂，
那个你说的，你刚才说的是启示录那个十三章那个第八节的内容吗？
那个创世以来它有什么关系？
名字根本没有被记录的。
从创世以来，他在谈创世以来，你的了解什么意思？
不了解。
刚才就在谈创世以来嘛。
你刚才没有听到创世以来吗的解释？
没有听到，因为那个信号太不好了。
好，那这样没关系的。我们那个中文都有录音起来哈、你再等我们放到网络的时候，你再重新听一次吧，不然今天
你把它打字一下。
好嘞，
打字一下说这些人会拜他，不是只有以后的人会拜他，是先前以前。从创世以来，过去的历史以来，只要他没有记在生命册的，都会拜这样的兽了。这样了解吗？好。
明白。
所以不要以为这个兽是以后才会有来的啦，不是的，历代以来都会啊。
确实这一个从创世以来，他就表示了。这个事情真的不是发生在后来啊，它从创世以来就不断的在发生，我认为经文真的是有这个意思。
这个跟传道书不是说的那个吗？过去发生的事情现在也会发生吗？现在发生的将来也会发生。
是的。
我反而比较赞成说那个五王哈、是从埃及算起来干嘛？埃及是反对神选民的。从埃及之后，以后他们是亚述王，掳掠以色列民。亚述以后被巴比伦灭掉，巴比伦也把以色列人掳去。巴比伦以后就是波斯，
对，
马代，这是第四。波斯马代以后是希腊，希腊以后也是反对以色列的。就这个五位来讲，已经在作者当时来讲都过去了。
对。
所以我们说这个兽不是只有指一个时代，不是的，它是在过去的时代创世以来跟选民是相敌对的，因为选民是神的见证人，今天你敌对他，从埃及开始那一直到罗马那个时代，罗马以后本来还不会，但是以后他还是反对。像保罗那个时代，他不是反对以色列民，他给以色列民有很多自由的空间。
哎，以后才不一样，那是以后。好了，我们大概谈到这里吧。
好，
可以吗？
好好好。
唇唇相依。因此主耶稣基督他就是在创世以来神的这个奥秘在基督的里面他都把它阐明成真理，所以我们在读耶稣基督的教堂就更多来明白，是你在创世以来你在旧约的里面你所说的很让人家能够来了解的，我们透过耶稣基督我们就能够明白。今天我们来读启示录，哎呀，透过耶稣基督升天之后所差来的圣灵，也就是圣灵他能够来明白这一个万事，我就透过这个明白万事的这个圣灵，他从耶稣基督那边所受的，他都要教导神的门徒。今天神你透过约翰把神你的透过耶稣基督的启示来教导他，让启示能够在我们的面前不再成为奥秘，而是成为一个真正的启示。但是问题是很多人来读启示录本来已经是把奥秘把它启示出来了，结果变成更大的奥秘，因为很多人在解释启示录并没有按照神你当时我启示的方式，他们都忽略了神你律法的背景，他们也对于耶稣基督 他们的错觉认为他是独一真神，对于基督的错误的了解以及对于神灵律法的这个谬论，以至于启示录变成更大的一种奥秘。但是我们是知道，透过耶稣基督也透过圣灵，我们也明白神灵的律例典章是我们都应该要持守的，而这是撒旦魔鬼以及他所建立的地上的这些兽的国家所不断要来反对的，不断要把它除灭的，不断要把它更正更改的。我们今天在你的面前读启示录，我们更加的了解到一个真正要来守你这个诫命还要拥有耶稣基督见证的这些人，他们是不断的要受到这一个世界上的国和撒旦他们这些集团所不断排斥的。因此我们恳切的在你面前恳求你，那我们更多的来明白神你的启示录，是要让我们更多能够来坚守神你的律法以及神你要赐给我们的你的诫命，使我们能够更加的在你的面前谨慎来持守。但是你赐给我们的是更多的神你给我们的一个能力来持守你的这样的话语的这种信心，因为信心是建立在神你启示的话语上面。求你继续帮助我们，让启示录成为启示而不是成为奥秘，荣耀归给你，靠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
阿们。